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黑龙江对岸同中国相邻嘅部分俄罗斯远东城市，最近几日爆发咗大规模反莫斯科抗议示威。当地嘅抗议者要求释放涉嫌杀人罪被捕嘅地方领导人。有分析认为，仍然持续嘅示威活动显示当地多年聚积嘅民怨同不满，更加有可能推动远东嘅离心倾向。据美国之音中文报道，记者白华喺莫斯科嘅报道，喺同中国相邻嘅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从星期六7月11号开始嘅当地民众大规模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仍然继续。示威者呼吁释放上个礼拜因为涉嫌杀人罪被捕嘅当地行政首脑福尔加尔。示威当中亦有人要求普京下台，又指普京是小偷，以及释放政治犯等等的政治性诉求。示威活动以黑龙江对岸的俄中主要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首府哈巴罗夫斯克市，亦即是白力作为中心，包括阿穆尔河畔共青城、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亦即是庙街在内的当地其他几个主要的城市和很多乡镇等等都有民众示威。示威活动亦扩展到远东其他的地区，在滨海边疆区首府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是海参崴等地，当地已经出现了支持哈巴罗夫斯克示威的标语和横额。据当地的传媒报道说，哈巴罗夫斯克市，亦即是白力的示威活动，最多的时候有多达4万人参加。这个类似在首都莫斯科有近8万人参加示威，规模的状况在当地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示威活动未经当局批准，但是当地警察只是在旁边监视，未对示威者采取任何镇压行动，示威亦没有组织者，民众是通过社交网络是串联动员的。休息日结束进入工作日之后，当地的市民落班之后，在晚间继续聚集在黑龙江边境附近的哈巴罗夫斯克市中心的列宁广场。这么大规模的示威令到所有人感到意外，亦成为目前莫斯科政坛和俄罗斯社交网络上讨论的中心话题。一般在俄罗斯各地各式各样的示威活动当中，通常都能够看到俄罗斯的三色国旗。但是令到很多政治观察人士特别注意的，就是在今次哈巴罗夫斯克的示威活动当中看不到俄罗斯国旗。示威现场只是有哈巴罗夫斯克江边区的区旗。这次的示威是否能够更加推动当地离心倾向，而因此特别引人注目的。哈巴罗夫斯克市历史学家费利莫洛夫说，当地人口来自各地，不似车臣这样拥有单一的民族。从族群角度来讲，表面上看到当地并不存在分裂问题，但是离心倾向表现在当地的人感到受辱。因为远东资源非常丰富，遥远的莫斯科中央现在就将当地当作殖民地去压榨。他说，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离不开对岸的中国，但是虽然是这样，当地感觉不到北京的存在，但是能够感受到莫斯科的欺压和高高在上。要求释放福尔加尔只是引爆今次示威活动的一个导火线。当地社交网络上的很多评论说，民众都明白福尔加尔涉嫌杀人，但仍然走上街头，反映出多年积累的民怨正在沸腾。这个就是远东和欧洲地区以及莫斯科中央是渐行渐远。当远东上缴资源令到莫斯科可以过富裕日子的时候，远东就因为物价和住屋昂贵，道路状况恶劣，很多低收入阶层因为交通费用昂贵更加难离开远东。很多当地的网民说，几十年前黑龙江对岸的中国一侧还是贫穷破烂的一些小村庄，当地的路灯都能够可以说是屈指可数，但在远东人的角度之下，近几年来中国一侧已经是高楼林立，居水马龙，变化翻天覆地。很多远东人亦经常前往邻近的日本、南韩甚至越南。日韩两国的富裕，越南的快速变化，都令到当地居民的心理反差越来越大。趁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家马尔科夫说，今次的示威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快速发展之际，远东就严重落后，民众是感到不满。他说，民众同样感到不满的就是远东地方经济被犯罪组织控制，当地的社会福利减少，经济领域更加趋向于官僚化。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 远东仲面临着新一轮的出生率下降、人口不足和人口流失的危机。他认为最近两年多以来，哈巴罗夫斯克等远东地区的示威活动不断，如果看一下俄罗斯的全国，普京支持率正在下跌，各地的抗议活动都出现了增长的趋势。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вот годы мы не видели оттуда никаких хороших новостей。
尼科里斯基说，最近几年来从远东那里并没有传来任何好消息，当局为了振兴远东所推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并没有任何效果，这个包括向民众分发远东地区的土地、建设新的企业等等。一个并不是太大的项目就是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开设的赌场，但所知的人可以说是渺渺无几。尼科里斯基说，邻近中国的后贝尔加边疆区和贝尔加湖畔的布里哈特共和国的情况是非常之差，唯一好的一点消息就是横跨黑龙江的公路和铁路大桥很快将会开通，但亦代表着远东和中国的联系会更加密切。哈巴罗夫斯克滨海边疆区的行政首脑福尔加尔7月9号早上，在他走出家门准备上班的时候，就被远道从莫斯科赶来的几名特工拘捕，随后就被押解到莫斯科关押。福尔加尔在当地的民意支持率远远超过总统普京，示威民众要求福尔加尔应该在当地而不在莫斯科受审。现年50岁、内科医生出身的福尔加尔，20几年前弃医从商，曾经从事过与中国的贸易，还有木材、废金属等等的生意。他太太目前控制着当地一些主要的商户企业的股权。福尔加尔后来加入了日里洛夫斯基所领导的自由民主党，成为国家杜马的议员。在2018年的时候，按照莫斯科中央的计划，福尔加尔本来作为陪衬和装饰的技术性候选人，挑战当时来自执政统一俄罗斯党的时任地方领导人什波尔特竞选州长。但由于民众对统一俄罗斯党的厌恶，那次的选举活动就弄假成真，令到福尔加尔成为当地的新领导人。同前任的官僚作风比较，福尔加尔的施政风格采取亲民路线，他经常下乡并且同当地的居民对话。同今日世界上的好多政界人物一样，福尔加尔亦大打民粹主义牌。俄罗斯司法部门就指控福尔加尔15年前就下令谋杀了三名当地的商人，其中一名商人所经营的公司的股权后来都被福尔加尔所拥有。部分时事评论人士说，在远东地区经商不单止离不开官商勾结，更加需要获得当地的黑社会和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支持。俄罗斯著名政客日里洛夫斯基不单止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而且亦善于察言观色。他更加在俄罗斯政坛首开用议员席位换取金钱资助的先例。福尔加尔加入自由民主党之后，为他进入俄罗斯政界铺平了道路。福尔加尔的几个兄弟亦是自由民主党在当地议会的议员，他们都在远东影响力巨大。福尔加尔被捕之后，他亲信和自由民主党在当地议会的多名议员亦先后被捕。有分析认为，福尔加尔因为始终不是克里姆林宫的嫡系人马，执政统一俄罗斯党被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议会排除在外，所以他才是被整肃。亦有评论认为，拘捕福尔加尔是为了打击日里洛夫斯基，同时是显示给久加洛夫等等这些俄共的人士看，以便令到这些所谓的普京体制内的反对派要更加听话。但令到很多民众是不了解的，就是如果福尔加尔15年前涉嫌杀人，他为什么能够通过安全调查？多年是国家杜马议员，甚至还准许他参加竞选，并且令他成功成为地方的领导人。有政治学者认为，福尔加尔的保护伞是俄罗斯前总检察院院长柴卡和同样来自远东的柴卡的副手，所以这宗杀人案就被掩盖下来。目前柴卡和副检察院副院长都已经离职，司法部门重新调查，才将福尔加尔绳之于法。福尔加尔的另一名前任伊沙耶夫亦因为滥权和贪污腐败等的指控，目前被软禁在俄罗斯的屋企。多年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行政首脑的伊沙耶夫亦曾经担任过俄罗斯总统远东地区的全权代表和俄罗斯副总理等等职务。普京目前对哈巴罗夫斯克的示威保持沉默， 哈巴罗夫斯克市市长在经历了三日的沉默之后呢，亦开始发声，他呼吁民众不要再上街，因为当地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